很感谢天父，真的没想到有机会跑到这里啊，跟我们更新教会的牧长啊、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。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啊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相信你看见我们，我们的心向你敞开，我们需要你。求你将你的话语赐下，使我们一生因为有你的话语，我们会活出喜乐。愿神也使用你的仆人，用你的宝血则洁净他的口，使他配得来传讲你的话语。愿圣灵与我们同在，使讲和听的同门造就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刚才我们读了那个经文哈，雅各书第三章八到九到十节，我想第三章都讲到舌头，大多数的解经家都相信这个雅各书是主的兄弟雅各写的，也接受这个事实。那么雅各很强调信心和行为，也就是说很强调这个行道，他也强调这个信心与言语。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言语能够表明一个基督徒的身份。雅各告诉我们说，如果咒诅和颂赞从一个口里出来是不应该的，那么到底怎样才应该？我们怎么善用自己的舌头？雅各在第三章讲到说，舌头虽小，但是呢，像一个小小的火能够点燃最大的森林。舌头是会杀人的，我们说杀人不见血，就讲到舌头，对吧？但是常常我们在言语上的过失啊，使我们感到非常的痛苦。但是雅各也安慰我们说，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可见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因为在言语上我们很多时候有意无意的会有过失，得罪神也得罪人。有时候我在想哈，上帝创造很奇妙，我们的耳朵是不是一对？我们的眼睛也是一对哈，就连小小的鼻孔都是一对的。那我们看到这眉毛呢，好像没什么用，它也是一对的。但如果你说把眉毛剃掉，人真的不像人哦。为什么有些人愿意去纹眉呢？因为眉毛一纹了，就显得这个人特别的精神。但是嘴巴就只有一个，我说我们想上帝哦，我们嘴巴忙着呢，我们要喝水，要吃饭，要唱歌，还要吵架，应该是四个嘴巴才够。可是我们嘴巴还会说闲话，可见一个嘴巴就够了。而且我们会说大话，会论断人。所以上帝创造只有一个舌头，我们就管不住了。因为我们把天上的飞鸟、海里鱼、地上的走兽，我们都可以管制，我们是海陆空三军的总司令，但是我们却管不住自己的口。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要慢慢的说，可是我们经常是很快的说，所以说话呢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。因此在舌头上的教导呢，圣经是用了很多的篇幅。那我今天就用短短的这两节的经文啊，跟各位一起来分享。我们说有所为就有所不为，既然不可以咒诅，那我们基督徒应该说什么样的话？所以我跟各位分享一个基督徒应当说的话。魔鬼要使用我们的舌头，要利用我们的舌头去伤害人，而上帝却要用我们的舌头去祝福别人。祝福和咒诅就像一个泉源，不可能出口甜和水，和苦的水来。我们刚才在送上主的时候，我们很高兴，对吧？但我们一转眼，有时候会骂人的，这样是不应该的。那么应该怎样呢？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说感恩的话。送葬就是向神感恩。我们都很想知道说，哎，神是什么样子，给我怎样的一个指示？特别是你在考试的时候。哎呀，你不知道何去何从，我的成绩如何？你要找工作的时候，你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你都不知道要做什么。你说啊，天父，如果你显给我看就好了。那腓力曾经也跟耶稣做过这样的要求，他说：“如果把父显给我看，我就知足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在中间跟你们相处这么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”我们看圣经，神的旨意是很明显的，启示在圣经当中。如果你知道、了解圣经，你就了解神的旨意。神要我们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是天父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每个人所定的旨意，对吗？所以这个旨意是很明显。但是我们是常常的埋怨，不爱祷告，那我们常常的忧愁，不爱祷告，凡事埋怨，这是撒旦向我们所定的。 所以我们经常说孩子很叛逆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以色列人一样叛逆我们的神，我们没有感恩，我们埋怨的更多，我们没有送葬，我们咒诅的更多，以致呢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我们的生命。彼得告诉我们说，人若爱生命，要享美福，就要禁止舌头，不出恶言，也不说诡诈的话。可是我们常常讲诡诈的话，有时候不知不觉我们会吐出恶言。送葬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保罗在监狱里面被关被打，失去了自由。我们常说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什么恶者皆可抛。保罗在监狱里头，他没有埋怨上帝说，看来我为你大发热心，我都奉献自己了，可是我到腓立比第一站就被关了，被关在监狱里头。保罗没有在监狱里头怨天尤人，他也没有埋怨上帝，虽然他不明白，可是他遵行上帝的旨意。在监狱里头，保罗在做什么？在敬拜神，在赞美神。因着他的送葬，监狱的门都打开了，而那个禁囚就要杀死自己了。保罗说，你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埋怨事情还没有结果，我们就埋怨。这个禁囚呢，他还没有看到犯人走开，他就认为惨了，我要死了，所以他自杀。我们还没有看到婚姻已经走到不可救药了，我们就觉得哦完蛋了，所以我们就要在上帝面前哎呀埋怨啊，然后我们觉得走到了绝境。有些大学成绩还没有出来，我们就觉得哎呦惨了，我这下肯定考得很糟糕，所以你就先出埋怨，你不是赞美。而保罗呢，他在监狱里头，他知道这个戏还没完，因为他认为人生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，所以在这戏的中间，他知道导演是对的，所以他赞美上帝。因此我们看到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是什么，他说，你们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和祈求，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但是我们不是一无挂虑，我们是从头到脚都挂满了虑，我们甚至为以后为将来甚至为百年以后的事情来挂虑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明天的事情你都不要忧虑，因为明天发生什么事你都不知道。不要像外邦人说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身体不胜你衣裳吗？生命不胜你饮食吗？我们以前是饿肚子，我们当时60年的时候中国出现饥荒，所以我们一见面不管在什么地点，甚至在洗手间都会问说你吃了没有，我们为着没有吃的来忧虑。但是现代的人呢是吃太多了，我们知道说三高是因为吃出病来的，我们不是没有吃的，我们是吃过多了。但是我们现在在忧虑什么？如果我们身体好，穿什么都很漂亮，吃什么都很香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应当一无挂虑，但是我们挂虑太多，所以没办法送葬感恩。在诗篇的71篇第23节，送葬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就是我们的灵魂会欢呼。诗人说，我歌颂你的时候，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。我们说谢谢的时候，脸上是笑容还是生气？有没有人说谢谢你？我们一般都说谢谢你，所以我们当刚才赞美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笑的，而我们的灵魂都是打开的，我们都是欢呼的。你说哎呀，我这世界太愁苦，烦恼太多，我张开眼睛就很多的愁烦，我怎么能够快乐？那我们当中是否有谁比耶伯更苦呢？在耶伯记的第1章21节，耶伯是在受到很多的坏消息，他的仆人说，报告，我们所有的牲畜都被挪走了，被示巴人挪走了，报告有一场大火把我们的房屋都烧了，有一场的风把房屋给扫掉了，那么你的孩子都去世了，你所有的财产，所有的孩子，所有一切都没有了，你他还有什么可赞美的？可是我们看到耶伯的称赞，耶伯说，我赐生出于母胎，也必赐生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起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什么称颂的。他可以称颂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？因为他认为我本来就一无所有，所以我一无所有来到世界，我也必一无所有的离开。我想请问我们各位的同工，我们有谁穿着一件衣服出生？一个袜子也可以啊，有没有戴一个戒指？有吗？我们当中有的几手，
我想是没有的，如果有你不会坐在这里，因为到处都有人要采访你，那你出生的时候怎么会穿一件衣服来？我们走的时候有没有人带走什么？有吗？我是在出生在福建的漳州哈，漳州这个城市，我们漳州有一个风俗啊，就是当父母离开以后，会有些人就会给他买一套金项链、金戒指、金耳环，给他戴满了金回去，但是又怕呢这个一古化又被人偷走了，所以都买那个很便宜，一套只有5块钱，那个是假的，因为知道大家会带不走。中国有句话就是说，吃要在广州，死要在什么泉州，那么玩要在哪里？杭州，因为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那么广州人很喜欢吃，所以要去广州吃。那为什么死在泉州呢？因为泉州呢，他们是厚葬的，要花很多的钱，要借很多的钱，但是对去世的人一点好处都没有，他什么都带不走。现在有撞死人的钱，特别是迷信的人就上当了，他会给你烧什么 iPad， 什么都可以烧，然后你说没有电啊，网站也要烧哈，所以他卖东西卖不完的，他可以赚很多钱的。所以有一个人啊，他真的是被气死了，他说你还趁火打劫，他说你父亲啊要开车还要买个加油站，还要去烧给他，所以最后还给他个名片，如果需要什么你再来买。他说我不知道我父亲需要什么，要买他给他个联络电话，要买你自己给他打电话。其实我们确实是一无所有的来，也一无所有的走。燕伯在东方能被尊为大，上帝给他评价是很高的，完全正直，远离恶事，他敬畏上帝，他确实是有配得这样的一个尊荣。上帝给他呢有500对牛、500对母驴，5+5等于多少？10。神给的是很完美的，给他7个儿子、3个女儿，7+3等于多少？也是10。给他7000只羊、3000只骆驼，7+3等于多少？也是10。可是这一完美的给他，但是也完美的收走。而耶伯他对神仍然是称赞的，所以最后神给他2倍，给他有14000头羊、6000只骆驼、1000对母驴、1000对牛羊啊、母驴。我们看到他给的这一切呢都是很美的，而且又给了他7个儿子3个女儿。我们可以看到耶伯他的颂赞，他的灵魂欢呼，他也成为我们的榜样。我们有什么苦天父都知道，我们需要什么天父都知道，还要我们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所需要的一切都会给你。所以在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徒的嘴唇要说什么，嘴唇要结的果子是什么，他就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如果我们是承认主的名，我们颂赞他，我们就要结出颂赞的果子。在诗篇68篇第7节讲到诗人的意境，大卫他很苦的，他被父亲遗忘，他从一个牧羊人到一个元帅，又从一个元帅成一个逃亡的人，又从一个君王沦落为一个逃犯，被追杀，被自己的儿子所反叛。他处境很艰难，但不怕死，他怕的是受敌人的侮辱。但是他在颂赞的时候他说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来颂赞他。我们看到诗篇很多诗歌是大卫写的，但是他的经历是很坎坷的，在这种坎坷的经历当中，他认识神，他时常用诗歌颂赞神，这就是他的力量。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旷野路太多的愁苦了，但是颂赞就是我们的力量，也是我们嘴唇应该结的果子。第二呢，我们来讲说诚实的话。这个世界呢很虚妄，特别是现在道路很发达，网络呢也是通遍世界，地球成了一个村，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越来越少了，心与心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。我们知道网络上很多虚妄的东西， 我们国内的人大多数是用 WeChat， 就叫微信。我说微信是微微的相信就可以了，因为里面很多的是不真实的。那基督徒有信实的果子，那我们讲话呢也是讲诚信的话，更多的人愿意相信基督徒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的话说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他说如果我们说谎话，我们就承认魔鬼是我们的父亲，因为主耶稣他都是告诉我们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主是一位信实的主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也必须讲诚实的话。有时候我们为了给自己留一些面子，逃避尴尬的这种关景，我们就用谎言来推脱。我们看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呢，在基拉尔的时候，他也想用谎言来救自己的命，还好神保守他，怜悯他，否则呢，希伯来的民族史就要重新写了。我们看到这个谎言造成的一种伤害，它并不能帮助我们，反而它会害我们。主耶稣说，你们不要指着天起誓，因为你为了证实自己讲的是真实的，就把上帝的名拿来给自己做保证。天是上帝的宝座，地是上帝的脚凳，你也不要指着头发起誓，因为你不可能使一个头发变白变黑，如果你不染的话是不可能，当你染的它也会露出那个白的。我们如果讲谎话就会露出马脚，对吧？所以箴言书所罗门智慧的箴言，他告诉我们，人生有智慧的，有愚拙的。那智慧者呢，他有口吐真言，永远坚立；舌说谎话呢，只存片时。而且他告诉我们说，谎言是耶和华所憎恶的，行事诚实是为他所喜悦的。我们想得到上帝的喜悦，我们就要说诚实的话。但是往往我们会人太软弱了。我讲过谎话的，我刚刚到漳州去，因为我从刚才我们他弟兄介绍我原来创办一个教会，后来天父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城市，是我爱人调到那个地方去，那我们就要买房子。我们是固定的收入，买房子的就要供房子，就会有缺乏。但是我妈妈呢，当时不同意我嫁给我先生，就说你生活那么优越，突然嫁给一无所有的人，怕你生活不习惯。父母总是爱我们的，那我们为了呢争一口气，没关系，我就能够吃苦。所以买房子的时候也没有向父母借钱，但是到月底的时候啊，我们叫做月光族，到月底就花光了钱。那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来了客人，那怎么样，面子上拉不下来。我身上只剩下那个是在2001年的时候，那应该是17年前。那么我就去，心里只有2.6块，我就心里想，我去买2块钱的肉，6块钱的蔬菜，那么家里还有面，那么明天就领薪水了，那么就煮这个给我的这个乡下来的弟兄姊妹吃。我就跑到市场上去，我说我买2块钱的肉，结果那个人一切就是3块钱。如果你直接跟他说没钱也好，我们人死爱面子哈，就是没钱也要穿得很漂亮。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他没钱，我就说一句谎话，我说，我只要2块钱，你给我2块就行了。他一切再切1块钱，一点点他也不好卖。他就说，那你不会把它吃完吗？谎言是会生儿子的。我跟他说，我不爱吃肉，其实你看我的身材不会像不爱吃肉的。这个谎言生了儿子，结果他又说，不爱吃肉你不会放冰箱吗？谎言还会生孙子。我跟他说，我没有冰箱，其实我刚买了房子，怎么会没有冰箱？这下真的下不了台。这谎言也生了儿子也生了孙子，后来我看下不了台了，干脆跟他说，我实话实说吧，我只有2.6块。他是早说嘛，他看我呢也不像疯子，也不像那个不正常的人哈，他看了我一眼，这下我很害怕。为什么？一看我一眼他认出我了。我最怕的是他哪一天到我们教会来听我讲道就差了。我们真的是没办法遮羞，反而呢把自己暴露了。我们闽南话有一句话叫请个回回回，那得要没换雷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你穿得很漂亮，你是表面的，可是你口袋里没有钱。谎言呢只能把我们推到更尴尬的地方，因为谎言就是谎言，它没有办法长久的存留。因为箴言书说口吐箴言它才会坚定，耶 所说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，所以天地都会去，神的话一点一滴都不会回去，而我们所说的谎言就会暴露。箴言里面记载一个亚伯，他向神求两件事情，在他未死之前，他向神求两件事。他说：“神啊，不要让我太过贫穷，贫穷我会羞辱你；不要让我太富裕，富裕我会说耶和华是谁呢？”那么其中还有一件事说：“你不要不赐给我，就是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。”我们人要做一个实在的人，不容易。处在这个虚谎的世界、虚谎的网络里面，我们要活出实在的生命不容易。那么亚伯他有一个愿望，希望自己能够远离虚假和谎言。保罗对于以弗所教会的教导也是说：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以灵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。我们肢体之间可以彼此用爱心说诚实话。有时候我们说诚实话，但不够有爱心；有时候我们有爱心，但是说不够的诚实话。啊，没不会啦，你不会死的，你这个病不至于死。啊，其实我们就剩两个月的命了，但是都没有好好预备行李。啊，我们太大意了，车来了，我们行李都没有准备，人生就如客旅。那么有时候呢，我们确实是很诚实，但不够有爱心。说哦。医生说你只有两个月的命，你有什么银行密码什么你都告诉我。你是有爱心，但是你是有诚实的心，但是你不够有爱心。耶稣叫我们说用爱心啊，圣经教导我们说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但是我们有爱心没有说诚实话，有时候说诚实话不够有爱心。但是我们说诚实话要说怎样的话呢？好，我讲第三方面，就是说合宜的话，既有爱心又有诚实，既诚实又有爱心。所罗门呢教导我们说，口善应对自己喜乐，话合其实何等美好。他又告诉我们说，一句话说的还可以，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，金和银相撞是很优美的。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金子放在银网罗里面的那个相撞的声音，真的很美的一种音乐。也就是说，你既说了诚实，那你又有爱心，你是很合这个时代的。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牧者，作为一个时代的工人，也是要做说合宜的话。我的先生跟我的妈妈，就是这个丈母娘跟女婿的关系是很微妙的。因为我的妈妈说啊，你娶了我的女儿，没有给她幸福的生活，所以她就很怨她，两个人经常会斗嘴。那么我弟弟的孩子呢，有一天就是主日的时候，很高兴跑到教堂来，他就讲说诚实的话语。他说：“姑丈姑丈，我告诉你，奶奶说你是魔鬼。”他就很生气，你去告诉奶奶，她才是魔鬼。真，我就把小朋友带到房间里。哎，你不能这么说。他说：“不是说要说诚实的话。”我说：“那你这个话不合宜，也不合时，也没有爱心。”我们北门教堂是在2003年才创立的。之前在这个城市没有这个教会，也没有这个北门堂。当时我们跟政府有一些谈判拆迁，那么经过5年的谈判，有3任的市长，有2任调走了，最后1任，3任市长都现在都不在了，我还在。我就想到大以理时候呢，古列王元年大以理还在，但是在谈判的时候，如果我说实话，那就吃亏，但是如果我不说实话，我就不能得胜。所以当时市长就问我说：“你们有没有钱建那么大？”说实在，当时是没有钱，但我深信神是死无变有的神。那如果我说有钱，我说谎话，我就不能靠主得胜。但我如果说没钱呢，正好土地被收回了，那你就没钱建。好，我就学习尼西米默祷天上的神。尼西米他不是跟王对话的时候，他默祷天上的神。那么圣经也教导我们说，跟君王说话的时候，你不要去考虑说什么，圣灵自然就教导你该说的话。所以我就祷告，然后我就跟领导说，我是没有钱，但是我父亲有钱。他说你父亲是做什么？我说我父亲是上管天下管地，中间管空气。然后领导就说，哦，你是说上帝？那当然，那当然，那当然。他讲了3句那当然。因为在每个人的心中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。 神安置在世人心里的那种感受是相同的，因为在每个人的心里都知道上帝是全能的，是无所不能的，所以他就说那当然，那这就是说了合宜的话，也是合时的话。那么领导他也认为你说的话是有道理的。我们要学习主耶稣，在马太福音22:15-17，法利赛人呢是要就耶稣的话柄来陷害他。跟我们耶稣讲过很多的恩言，他讲过很多智慧的话，听他讲到呢，哦，每个人的心呢都讲，哇，这个是谁生养他的有福人。主耶稣他是从天上来的，属天的智慧都从他而来。当时呢，法利赛人呢就打发他的他们的门徒啊，还有叙利亚人去见耶稣。他给耶稣盖了一个帽子啊，就是称赞他说：“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，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，什么人你都不会性情的，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。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？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？”哇，这怎么办呢？耶稣怎么讲？耶稣是不谈政治的哈，他也不参与政治。耶稣来的目的性很强，他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他来是要建立人的生命，不是要毁灭人的生命。耶稣来他是要寻找我们这些人，但是有人要陷害他，他是又给他说你是诚实的，你老实老老实实的说。如果耶稣说纳税吧，那么犹太人就认为说啊，你这个是叛徒。那如果耶稣说不要纳税，那他就是跟分律党一伙的，肯定要抓起来。我耶稣呢，他说了一句智慧的话，合宜的话，也很合时。他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，他们就拿了一个银钱来给他。耶稣说这个相和号是谁的，然后他们就说是凯撒的。耶稣说这样吧，凯撒的物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归给神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呢都是讲智慧的话，甚至问他说约翰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地上来的，耶稣说问了他一个问题，然后你不告诉我，我也不告诉你。耶稣呢是讲合宜的合时的话，所以我们要效法他。我们处在这个时代为人处事都是挺难的，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软弱，所以说什么话都不容易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，有时候有意无意间我们就说错话。那么要说合宜合时的话，就祷告神，因为神借着圣灵会教导我们当说的话。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祷告，一句话就说出去了，所以我们就伤害到人。好，我最后讲一点，说劝勉造就安慰人的好话。语言的暴力哦，语言可以毁坏一个人，语言也可以建立一个人。舌头是有暴力的，舌头是有生命力的。最近呢在那个阿联酋哈的宜家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实践哈，他们这个实践呢也就是用一个实验室，有两盆植物，用30天的时间，右边一盆给它赞美这盆花，哇你好美哦，我看见你心情很好哦，哎呦你长得多好啊，啊你是我们的祝福之类的哈。左边的这个植物呢也是很美的，但是有一群的学生他放在校园里嘛，就说哎呦你这个是废物，你死了算了，你一点都不绿啊，你真的是在这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就这样30天下来，右边的花非常的璀璨，左边的呢被骂枯萎了。他们施一样的肥，浇一样的水，同时拿出去晒太阳，同时收进屋里，放在同一个屋檐下，确实有不同的结果。所以有没有看过一个短片，就是语言暴力产生的伤害，就讲到六个青少年他们自杀，他杀人，其实他们从小受过父母语言的伤害。语言呢可以建立一个人，也可以毁坏一个人。我们说一言能够兴邦，一语也能够灭国。中国有一句俗话说，良言一句呢伤冬暖，恶语一言呢六月寒。哪怕是在很冷的天气，一句温暖的话都让他感到很暖和，哪怕在炎热的气候，一句伤人的话都让他打得寒颤，就是显得很寒冷。所以人世间的冷漠是因为在言语上，如果我们能学习主耶稣，我们的言语成为多人的祝福， 那就是能够造就人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到益处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七句话，影响整个世界。其中有一句话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不但救了你，也救了我，救了全人类。所以耶稣所说的话能够安定在天，影响整个世界，就是因为他说造就的话。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到七节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也常常研究神的话，可是他们不会说造就人的话。这些人呢是反对耶稣的，他们带着一个行淫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他们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的时候被拿的。然后他把摩西的律法搬出来了，摩西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啊，如果耶稣说把他打死吧，那耶稣来就不是救人了。如果耶稣说没关系，那么耶稣你违反了摩西律法，你是圣洁的神，是完全的被人敬重的夫子。可是耶稣就不说话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他知道他们要试探他，要拿他的把柄，耶稣就弯着腰在地上写字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我们人都是落井下石的哈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哎，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可以把先把石头打死他。结果呢，圣经说从老到少一个个都出去了。有一个解经家说的挺有意思，他说为什么从老到少？因为你在地上活的日子越长，你说错话越多，你做错事也越多，所以你觉得你应该走出去，所以从老到少都出去。不管这个解释是否大家能够接受，但总之呢，从老到少都出去了。耶稣就对他说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耶稣造就了这个妇人，他不是落井下石，他乃是给人悔改的机会。其实每一个人都会错的。我刚才说我影响我信仰的是我外婆，包括我爸爸是军人，我们全家都是军人，军人也是有暴力的。我大哥是空军，我二哥是海军，我弟弟是上海司令部的，我们是海陆空司令部都有。所以1986年报纸就报道了我们家是革命之家，哪里是革命都很会打。我爸爸呢打我二哥打得特别狠，所以我二哥就说我也要去参军，因为我长大要报仇，我现在打不过你哈，他就写笔记，某年某月某日我爸爸打他。直到有一天呢，遇见了耶稣。我爸爸中风的时候信主啊，然后他本来就说我吃饱了就等死，做人没有意义。他信了主以后，他说话不一样，爸爸你吃饱了做什么呢？我吃饱喝足的等着耶稣来接我回家。这不一样的，他会造就人，他不是负面的啊，他不是消极的，他很正面。那我的哥哥也不是报仇的，那时候中风，医生说要来捶背，要拍打，这样他就能够血液能循环，能够再站起来。然后我哥哥就开玩笑，爸爸我来报仇了。我爸爸就很感动，说为什么你会对我那么好。我的哥哥就说，因为耶稣救我赦免我，所以我也要饶恕你。所以我们要彼此的造就，互相建立。我的外婆呢一直祷告，所以我们都悔改，但是外婆也不是完全人，她也会说错话。她那个小媳妇啊，每个媳妇都很敬重外婆，但是这个小媳妇就不一样，她怪我外婆说婆婆把她的儿子给什么激素吃得很胖很壮她没有称赞，她是埋怨，而且经常骂我的外婆，而且手都指到这个头上去。外婆也不是完人啊，有一天她真的很气啊，她就给她的孙子说啊，你妈妈这个狐狸我真的没她的办法。但是晚上跟孙子一起祷告的时候，她吓一跳，因为那个孙子呢跪下来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让我妈妈这个坏狐狸变成好狐狸。外婆说，哎呦，这一句话对她影响可糟糕了。所以她没有想到一句话能够影响到自己的孙子哦，这么天真这么无暇的孩子就被她影响。所以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你做牧师啊，说话要合宜。闽南话是讲话要合宜，拍人就丢敌，也就是说你要谨慎，但是讲话要合宜。我相信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的话语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，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话语能够建立别人，能够造就别人，也能够造就自己。我们的舌头是在地狱里点燃地狱的火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一句话能够引发战争，那么同样一句话会使人和睦。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盼望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，每个人都能够说造就和睦的话，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。你对牧者的一句诽谤啊，会使牧者灰心丧气，但是你对牧者的一句鼓励啊，使他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。所以对牧者多一点鼓励，对我们的弟兄姊妹同工多一点祝福，我们这个家会越来越兴旺。有一首诗歌叫做每一个人付出家就有温暖，每一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。所以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，在祝福当中，在造就和劝勉，使这个家越来越兴旺。最后我有两节的经文哦，跟各位一起来共勉。一个是诗篇十九篇十四节，这是诗人的祷告，我也希望成为我们众人的祷告。我们一起来诵读好吗？请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这是诗人的祷告，希望成为我们的祷告。因为我们人讲话太快了，有时候呢，无意中是得罪了神，也得罪了人。那讲出去的话又收不回来，像泼出去的水，所以我们只能祷告，让主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我们人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生命，让我们的言语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。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别人还常常把我们的话拿来说，那就非常宝贵了。所以彼得前书三章十节，因为经上说什么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盼望我们的舌头能够被神使用，而不是被魔鬼利用。愿上帝来造就我们这个小小的肢体，使我们的舌头能够为我们结出嘴唇的果子，生命的果汁，让我们能够祝福更多的人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承认在过去的日子里，很多时候我们是说错话的，求主耶稣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口，你除去我们口中的恶言恶语，你造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说智慧的话语，说合宜的话语，说和睦的话语，说诚实的话语，说劝勉人的好话。天父，我们愿意享受生命，享受美福，让我们活出基督徒丰盛的生命，也成为多人的祝福。父啊，愿我们口中的言语，心中的意念，能够在你的面前蒙你悦纳。当我们走完人生旅途的时候，我们的话语还能够成为子孙的祝福。愿天父建立你的仆人手所做的功，你仆人手所做的功，求你建立。人的话会过去，但是你的话永远长存。求你借着你的话语，指引着我们人生的道路。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诚心献上的祈祷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
谢谢大家。